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仇日宣传降温，党媒揭日料理店好多食材是中国产；日前市长串陆客，食十个福岛扇贝先准入境；小粉红激愤，涉红重创德州，网络经传河北保定驻军全军覆灭；乌军新型导弹发威，俄军痛斥高层派我哋去死，新一代 Mac 将亮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仇日宣传降温，党媒揭日料理店好多食材是中国产。中共利用日本排放核处理水，再次煽动反日情绪，结果重挫中国饮食业，并危及海鲜市场同渔业。日前中共舆论导向疑似出现各种为仇日宣传降温的迹象，中共渲染日本核处理水污染海水，导致部分大陆人抵制日本水产品乃至是所有海鲜，多地日本料理店生意惨淡，还有日料理店上演老板怒砸自己店铺的戏码。另外，网传影片显示部分地区海鲜市场亦遭殃，场内空无一人，好多中国产海鲜都卖不出去，发臭被抌晒，恐慌情绪亦蔓延到中国渔业，多地渔民准备卖渔船转行。网民嘲讽中共仇日宣传重挫自家经济，分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目前中共官媒宣传似乎已开始灭火降温。上海官媒澎湃新闻29号一篇报道，呼吁民众不要抵制日本料理店，因为这些店铺的很多食材其实都是产自中国。报道说，中国每年从日本进口的水产品只是占总水产进口额不到 4%，除了北上广深某些贵价怀石料理之外，在中国大众化的日本料理店，民众吃到的实际上是纯正的中国海鲜和部分来自其他国家的廉价鱼货，特别是在中国的日料店的鳗鱼饭，从30年前开始，无论是贵价或平价鳗鱼饭，原料都是来自中国。福建莆田附近的咸淡水交界是当今世界鳗鱼养殖业最发达、鳗鱼产量最大的地区。中国日料店的所谓日式鳗鱼饭改名为中华鳗鱼饭更贴切。报道中引述业内人士揭露，日料店所谓的北海道海胆其实很多是来自中国大连，因为进口日本海胆成本太高。另有多间地方官媒报道，日本核处理水24号排海后，在中国原本冷门的核辐射检测仪突然卖断货，很多民众买到检测仪后检测到自己屋企才是辐射最高的地方，远远高过所谓的核污染海水。有网民意有所指地说，大家在这里折腾什么呢？该吃就吃，该饮就饮，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有网民说，屋企的辐射大多来自建材，以后人手一台检测仪，建材市场生意难做了。另外，环球时报27号突然针对即将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开炮，延迟激烈要求大英博物馆将所有通过非正当渠道获取的中国文物无偿归还中国。一些大陆网民质疑，这种历史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环球时报这波操作是不是在为日本核处理水事件转移视线？另据自由亚洲报道，北京时间28号上午，在大陆微博热搜前50排名中，有关日本核废水话题一度消失，直到当日中午才出现3条同日本有关信息。 北京的张先生说，中共有意降低对日本的抗议声音，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继续反日对中共当局和民间商人都没有好处。日前还有一名西安网民爆料说，自己开着日系车突然被小粉红拦路打烂部车，西安公安慌忙辟谣，声称是2021年的事。而在之前就有大陆网民指，中共煽动仇爱情绪都有固定套路，党媒煽动导致情绪激化，民间盲目抵制外国产品，然后重挫国内经济，理智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随后中共180度大转弯，为仇爱宣传降温，最后炒作某某明星丑闻转移注意力，让整件事件不了了之。食满十个福岛扇贝先准入境，日本前市长串中国游客，小粉红愤怒了。日本决议排放核处理水一事，引来中国上下群情汹涌，爆发反日情绪。除了抵制日本商品外，都纷纷取消赴日旅游的决定。中国反日情绪高涨消息传回日本国内，引起热烈讨论。27号桥下彻和东国元英夫在日本政论节目中议论如何因应中国制裁日本一事的时候说，中国游客若想来日本旅游，入境条件就是食福岛扇贝。之后他还补充说，食扇贝的时候搭配直播，再将他们品尝美味扇贝的画面向全世界放送，引起众人的笑声。桥下彻除了提议让中国游客在入境那时食扇贝外，更表示应让中国游客搭乘游览车到福岛观光。东国元英夫就在旁边附和说，等他们在福岛游水，表演跳水给日本人看。言论引起节目众人大笑，没估到该节目片段传到中国，引来大陆网民强烈不满，直言两位政治人物太狂妄，留言写话一定是个脑有问题，先会有这么膨胀的优越感，争气啲唔好去，表达对日本的强烈不满。涉红重创德州，网络经传河北保定驻军全军覆灭。在八月初，中共涉红重创河北德州，最高水位达12米，导致撤离不撤的几十万居民受困伤亡，民怨沸腾。在今个月28号，网络更经传河北保定驻军在这次水灾中全军覆灭。28号推特账号赵兰健贴文说，他的前同事、某前记者、知名作者，通过他的前中央警卫局战友、现央视军事节目人员证实，确实有驻扎保定的军队被北京涉洪大洪水淹没，全军覆没，死亡惨重，确认事件属实，而对具体情况、死亡人数等就不敢再继续透露。赵兰健说，整个军队被大水吞噬的消息而不是保密消息，北京政府人员、新闻媒体人员等都在这里悄悄流传，并在微信上公开讨论，甚至微信对军队被淹的消息亦没有严格审查，这个情况不同于过往的敏感信息。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德州涉洪水灾现场没有一位国家领导人慰问视察，因为浸死的军人太多，导致国家领导人都不敢去水灾现场，怕着军队抗议造反。赵兰健还解释说，大洪水又分不清哪里是军人，哪些是百姓，北京周边驻军很多，过往他们亦没有经历过突如其来的大涉洪，而公开资料显示 中共陆军82集团军驻扎在河北保定，消息来源并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有网民认为消息不是真，冇图冇真相，认为军队的营地装备被淹没是极有可能，但话浸死人就不至于。乌军新型导弹发威，俄军痛批高层派我哋去送死。乌军近期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军防空系统发动袭击，成功摧毁了俄军的 S-400 防空系统。 X 账号 The Kiev Independent 29号发文表示，俄军 S-400 防空系统可以打击空中、陆地和海上目标，并有能力打击最远250英里外的空中目标。俄军这套防空系统虽然强大，仍然被乌的导弹所破坏。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说，乌军在对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防空系统袭击中，用了全新完全现代化的乌克兰导弹。丹尼洛夫强调，乌克兰制造的导弹可以说是完美无缺。而 X 账号 MAKS23 亦发文说，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说，同盟国批准乌袭击克里米亚。波多利亚克强调，乌军有自信破坏所有位于克里米亚的俄军事物。另外，自去年乌军队收复南部地区克尔松后，该区连月来炮火没停过。据几位著名的俄罗斯军事自媒体消息，在该区作战的俄军士兵承认，他们缺乏火炮和弹药支援，直言正是成群结队被派去送死。 CNN 援引包括萨蓬科夫、 Visionist Channel 等俄著名军事自媒体消息报道，一名正是在克尔松地区的俄军士兵控诉，自己和弟兄们在无炮火支援和无人机的情况下遭到旅长、侦察营长派去送死。消息更指，俄罗斯第205旅正是面临有关军队和国家危机的紧急警报，强调俄国防部的关键问题众所周知，亦即是缺乏弹药。在24号坠机身亡的俄国军事组织亚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之前在领导兵变起义前，就曾因俄军队广泛存在的弹药问题猛烈抨击俄国防部高层官员。而横跨克尔松第涅伯河的安东尼夫斯基桥，因位于俄军补给路线而具关键战略地位，双方连月来在当地爆发激战。乌军解放了包括克尔松市的第涅伯河右岸，近期不断增加兵力向第涅伯河左岸发起强攻。 CNN 报道，为前线士兵提供财政支援的俄国亚塔曼基金会27号在一份电报中写话，期盼克尔松的后勤问题得到解决，以便俄军可以用他们需要的一切保卫自己祖国，否则就会有麻烦。新一代 Mac 将亮相，由苹果自行研发搭配 M 系列晶片的 Mac 电脑和笔电系列，有传将从 M2 世代迎向 M3 世代，发表时间最快会在10月。据彭博社记者古尔曼在最新爆料中提到，今年9月的秋季发布会延续去年线上直播预录形式，并以新一代 iPhone 15系列为重点。古尔曼透露，在 Mac 电脑方面，苹果将会发表由台积电3纳米制程所制作的 M3 系列晶片机种。就目前所获得消息来看，苹果有可能采取透过发新闻稿的形式 嚟发布搭载新一代 M3 晶片的 Mac 机种，时间点可能在10月左右。而以之前的规划来看，这次13寸的 MacBook Pro 不电，13寸的 MacBook Air、Mac Mini 电脑都有机会登场。当然配备 M1 晶片的24寸 iMac 亦有可能跳过 M2 晶片，直接换上 M3 晶片同时亮相。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